让我们一同打开手中的多特信经。如果各位有这个纸质的文本，请大家打开，没有的话可以在网上来搜索一下多特信经第一项教义。我们在下午的教理学习当中 来到这个多特信经的学习。这份信条是我们恩约教会的任信文件。当我们提到任信文件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把这些文献当作是次等的权威来约束规范我们的信仰。我们被称为是一间任信的改革宗教会，我们是 Confessional Reformed Church。 什么意思呢？我们是说我们延续使用这些在16、17世纪的改革宗教会为我们总结出来的规范的信仰的规范来作为我们信仰的宣告。我们之所以是改革宗，不是我们一拍脑门说哎，我觉得这个名不错啊，我们就叫改革宗了，对吧？不，我们之所以叫改革宗，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与500年前的改革宗教会的信仰是一致的。怎么是一致的呢？怎么证明是一致的呢？通过宣信，通过任信的文件。这是他们当时写下来的规范他们的教会的教导的，我们今天也用他们这些文件来规范我们的教导。所以多特信经是叫做三项联合信条，或者简称三联合信条的其中一份。这三个联合的信条是1563年写作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和1561年写作的比利时信条，以及1619年写作的多特信经，这三份文件绑定在一起叫做三项联合信条。那为什么在恩约教会我们宣信任信三项联合信条呢？是因为来到我们这间教会是以荷兰改革宗教会为神学传统的这些教会所直立的一间教会，所以我们延续在荷兰的改革宗教会的这个任信的传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长老会，他们会延续使用西敏信条、西敏准则我们在这间教会我们高度的认可西敏准则，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任信文件，所以我们不会在教会里面教导西敏准则所以这个区别在这儿，但 不意味着我们不认同，在神学上是非常高度一致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多特信经，对吧？多说两句，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教会的任信的这个历史。多特信经第一项教义，我们延续着上一次的讲解，来到了驳斥错误教导的部分。我们上一周讲到了错误教导4，那现在我们来讲解错误教导5。所以你们看到，如果你们的纸质版上面有这个暗文的这个背景的这个字，这个是多特大会在引用错误教导的内容，所以不要把这个当作是正确的教导，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错误教导，然后我们来读反对理由。错误教导5，上帝。我们先停到这儿，这个读的有点拗口但是我们一句话一句话来看，这样会更容易来学习。所以这个错误教导是延续着前面的抗辩派的这种区分， 还记得前面在错误教导二当中提到，抗辩派把拣选区分为不同种类的拣选，其中有一种拣选是绝对的，有一种是非绝对的，所以这个错误教导五就是延续这种思路。那首先有一种是非决定性的拣选，这是抗辩派的教导。OK， 所以我要一直提醒各位，这个不是改革宗正统派的教导，这个是亚米念主义的教导。亚米念主义教导什么呢？在上帝有两种拣选，一种是非决定性的拣选，就上帝最终不决定这个拣选，最终上帝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这种拣选不完全。但是就算是在非决定性的拣选的当中呢，这种拣选也是基于上帝为什么拣选这个人，是基于上帝先预先看见他会信，他会悔改，他会成圣，他会过敬虔的生活，上帝预先看见了之后上帝才拣选他。而且这种拣选是不是最终得救的拣选，这种拣选是只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你们在生活当中看到有一些人呢，说也信了，然后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不信了，那亚米念派说那就这就是这种非决定性的不完全的拣选。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分号前面所描述的。 OK， 然后接下来亚米念派又教导上帝还有一种完全的决定性的拣选，同样也是基于预先看见的信心，他会悔改，他会坚持敬虔，然后他们会坚持到底，那么上帝就基于这个预先看见的结果来采取决定性的拣选，所以这种拣选是他们最后会得救的。 OK， 所以你注意到不管是决定性的还是非决定性的，亚米念派说这些都是有条件的。所以抗辩派或者亚米念派的拣选观说到底就是这个 conditional， 这是他们最坚持的一种神学的坚持，就是 conditional election， 也就是有条件的拣选，然后我每次写板书的时候，我就怕被人断章取义的，我都会打个叉，对吧？这个是错的，千万不要觉得王一牧师怎么在改革宗教会里面教有条件拣选，对吧？给我截个图啊，看王一牧师教有条件拣选。OK， 不论是决定还是非决定性的，都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基于上帝预先看见你会信。是非常典型的亚米念式的教导，上帝预先看见你会信，但这个信心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你自己产生的，你自己决定你会信。这个信心在亚米念神学的框架里面不是上帝生发的，而是你自己生发的。你怎么生发的呢？你就是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理性、自然之光，运用你的道德，你在你的灵魂里面有这么一个地方，你可以运用一些你的灵魂的功能来选择相信。然后你看到它这个里面区分了决定性跟非决定性，然后在决定性当中，在决定性的拣选当中，也就是这种拣选会使人最后得救到底，然后他说这种决定性拣选是基于这个条件产生了之后产生了什么，这个条件产生了一种功德，他们管这种功德英文叫 merit， 他们管这种功德叫恩典性的功德，或者叫做福音性的功德，就是 evangelical merit， 所以这种福音性的功德。所以你注意到他们也区分律法跟福音，他们说这不是律法性的功德，不是说你扶老奶奶过马路过了100次产生的功德，这种福音性的功德是指你的信心、悔改、过敬虔的生活所产生的功德。 OK， 所以因着这个功德，上帝在这个功德的前提条件下拣选你最后得救，这是亚米念派的教导。所以亚米念派有没有拣选观？有的。而亚米念派的拣选观的本质是什么？是律法主义。你满足了条件，对吧？虽然他说这是功德，这是福音性的功德，但是你也得靠自己满足这个福音性的功德，你得信，你得悔改，你得过成圣敬虔的生活，攒够了这个福音性的功德，然后获得有条件的拣选。所以本质上还是律法主义，虽然他们没用律法这个词儿，但是这个 mechanism 这一套系统是律法主义的系统。所以 legalism 不一定是强调你必须做一二三，对吧？你必须信也是做一，也是一种行为。现在如今他们把信心当作是一种行为了来看待。所以当你产生信心的时候，当你去按照上帝的要求的条件去满足的时候，去信去悔改的时候，就产生了功德。所以这是律法主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早期的时候，改革宗正统派的神学家，比如像 Gomorrah， 当他与亚米纽斯辩论的时候， Gomorrah 说亚米纽斯的问题本质上并不在于拣选的问题，而是在于称义的问题。所以亚米纽斯的神学使称义变成了，把信心变成了一种行为，最后因信称义就等于因行为称义，因行除了信心的这个行为而称义。但是传统的最就是真正的宗教改革所说的因信称义，并不是说你因为信心本身的功德而称义，而是因为信心借着信心获得基督的功德而称义。所以错误教导五，这就是把亚米念派的错误教导的本质说出来了。亚米念神学的本质是律法主义。所以今天你会也听到类似像这种说法，对吧？你只要努力的信，上帝现在不需要你去做出什么完美的善行，上帝选择的条件是你只要信就可以了，你信就得救，把信做成变成是一种满足得救的条件。听起来也是因信称义，但是跟宗教改革所说的因信称义是完全是两码事。所以你看到这里面说，在这个基础上，这是恩典性的功德，在这个基础上，被拣选的人比没有被拣选的人怎么样？更配得。看到了吗？这就是问题了。所以无条件的拣选说的是什么？改革宗正统派所说无条件的拣选是什么？被拣选的人没有在任何条件下比没有被拣选的人更配得。所以 很反合的是，有很多人批判改革宗神学说，你们改革宗，所以谈改革宗的拣选预定的你们都很骄傲，对吧？我的问题就是，如果蒙拣选的人，在改革宗正统的思想当中，蒙拣选的人没有在任何层面上比没有蒙拣选的人更配得，他就没有任何骄傲的地方，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地方。反而亚米念派的神学是可以骄傲的，你值得骄傲。为什么？因为你比这里面说的很明确，被拣选的人因着福音性的功德比没有被拣选的人更配得，所以你可以夸口，上帝凭什么拣选你？因为我信呢，因为我悔改了，因为我过了敬虔的生活，所以基于这个条件，我满足了条件，我得到了福音式的功德，虽然我没有得到律法式的功德，是吧？我还没有满足神的律法的一点一划，但是我得到了福音性的功德，这就是我骄傲的基础，我骄傲的资本，啊！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接下来这个反对的理由，你看，多特大会怎么反对？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反对理由。这抵触整本圣经的教导。圣经到处不断对我们的耳朵和心教导说， 拣选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上帝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你看多特信经其实反对啥了？罗列了一堆经文上去。你这种思想与这些经文全都相悖的。拣选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招人的主。所以你知道这个亚米念派会诡辩到说，没错，我们不谈行为，我们谈的是信心。但是在他们的这一套系统里面，信心被定义成为一种行为，我选择信了，因此信心是我做出来的一个行为。所以实际本质上还是与圣经所教导的保罗所说不靠人的行为 是相反的，对不对？因为你就直接把这个行为替换成信心就好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反对的理由。多特大会说的很有趣啊，与整本圣经都抵触。说的很爽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错误教导六。我们一起来读错误教导六。不是每一个使人得救的
都不可改变，而是有些选民可能灭亡，而且有些真的实际上永远灭亡。上帝没有用任何旨意阻止这事发生。
OK， 看到了吗？这个教导就更加的危险了。刚才我们提到说，上一个教导里面提到有非决定性的，然后有决定性的。至少在错误教导五当中，他们说这种决定性的拣选，尽管是基于条件或者怎么样，它还是能保证你最后得救的，得救到底的。但是接下来这个错误教导六里面的教导，把这个决定性的也推翻了。就算是决定性的，也不能保证你最终不灭亡，你依旧有可能灭亡。所以上帝没有发出任何的旨意拦阻你灭亡。那拣选还干嘛拣选呢？那拣选还有什么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们之所以相信上帝的拣选的原因，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所拣选的他会拯救到底的。这是拣选的教义带给我们的安慰。但是错误教导六把这个安慰都拿走了。你就算是行出了福音性的功德，你就算是选择相信，就算是选择悔改，就算是过圣洁的生活，过敬虔的生活，也没用。你也不确定在你临死之前你会不会陷入到灭亡的状况。有可能你就犯了一个什么大罪，有可能你就因反正你的信心是你自己选择的嘛，你可能在临死之前你就选择不信了呢，对吧？那你就灭亡了。而这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那就是拣选的教义实际上是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放到，把我们的救恩的这种确定性放到上帝的手里。因为我们承认上帝既然拣选我们，他的旨意是不变的，所以对吧，我有软弱，我会跌倒，我会犯罪堕落，我会失败，但是这不会，对吧，我的得救的确据不在我自己身上，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可以把我的灵魂安息在父的怀里。但是错误教导六一下子就把这整个的这一切都打破了。错误教导六说，上帝不会拦着你，上帝的旨意也许会变的，可能他之前决定要拯救你到底，但是中途他变了。这是非常非常，你会觉得这对你的救恩 有任何的帮助吗？你会觉得这种教导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安慰吗？所以这就是多特大会接下来的回应。我们一起来读反对理由。这严重的错所以你看，这个反对理由分两个大的部分，一个部分是从主观上来讲，这种错误的教导把我们的安慰挪去了；另外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圣经这样说，圣经说神基督不会失去上帝所天父所赐给他的人，对吧？所以这是错误教导六。我们来一起再来读错误教导七，不可。我先停到这儿，你就听这个话，对吧？只有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你才能确定。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区分，这就是回过来了，对吧？你可以在神学上做区分，但是你需要验证你这个区分到底合不合理，啊，这是我们做神学方法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不能最后自相矛盾，对吧？亚米念派的教导就是最后自相矛盾了。他们为了想要在拣选前面加一个条件，这种强调这个有条件的拣选，他们区分了非决定性的不确定的拣选和最后确定你会得救的拣选，对不对？但是人就说了 OK， 那我怎么才能知道我最后有这种确定的拣选呢？我在今生有什么东西可以能够确定？亚米念派说你确定不了，你确定不了。为什么呢？就是不让你确定。他们说这种决定性的拣选在今生没有任何的外在的彰显，是隐秘的，对吧？我们也说，正统派也说，我们无法知道上帝永恒的旨意。但是正统派会说，但是上帝永恒的拣选的旨意会在今生有外在的彰显的。所以保罗会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保罗怎么这么肯定？因为有外在的彰显。回到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你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知道，第四节，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为什么？第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对吧？前面的三节说，因为你们因信心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外在的彰显啊。所以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外在彰显出来信心，外在彰显出来劳苦，外在彰显出来善行，外在彰显出来忍耐。但是这些并不是上帝拣选的条件，而是果子。那亚米念派说，不，这种最后得救的拣选在今生你看不出来，都是隐藏的，所以你不能确定。什么有那个果子呢？不能确定的拣选。为什么？因为这种拣选只能持续你在你已知的这个一生当中，你不知道未来怎么样。所以这个非决定性的不确定的拣选有果子，有信心，有悔改，对吧？怎么样？然后你说，那我怎么能够确定呢？你只能确定不确定的拣选里面的果子，那你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拣选。然后你看这个多特大会这些神学家们说话都是很精辟的。你看他们的反对理由，我们一起来读。这种教导不仅荒谬的 为这是我们喜乐的源泉。上帝永恒当中无条件的拣选是基督徒真正喜乐的源泉，是我们真正能过成圣生活的力量。真正过成圣的生活的力量不是在于怀疑，而是在于确定，对吧？你努力的在这个惊涛骇浪当中，在不停的还在往前游泳啊，也被抛在大海里了，惊涛骇浪的，还是你在不停的在游？是什么能够最终给你力量，让你最终游到彼岸去？不是怀疑，而是确定。你确定我一定会游过去？为什么？因为我的神保守我，一定会的，那才能给你力量。你说：“哎呀，我都不确定，上帝到底能不能把我救过去？”你这一会儿就沉了，你知道吗？所以，让你怀疑才会进步，这叫理性主义，这叫罗马天主教的理性主义，叫亚米念派的理性主义。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你当作是一头驴。我就经常讲这个。他把信徒当作是一头驴，看这有一头驴，这头驴呢他很懒，他在这待着。亚米念派说，你得让他往前走啊，你得让他过成圣的生活呀，你得让他努力啊，怎么能让这头驴努力往前跑呢？你跟他说，驴啊，我跟你商量一下好好往前跑，好不好？努力向前，标杆在前，向着标杆直跑，不动。所以呢，你就拿着一个大鞭子，对吧？啪，打他屁股一下，嗷，疼啊！开始往前跑，这叫什么？这叫惩罚、威胁、咒诅，是吧？所以，你若不照着律法书上所行的一些话去行，就要受死。就要有死亡的惩罚威胁，罪的工价乃是死。哎呀，不想死，赶紧往前跑啊！赶紧遵行律法，赶紧往前跑，过敬虔生活。然后跑着跑着，这个律法的威胁也总不能这个一直用律法，感觉这个屁股都打烂了，对吧？跑的也不够快，怎么办呢？又想了一个办法，人类还是很聪明的，对吧？人的理性是非常聪明的，怎么办呢？天天打，胳膊都打酸了。哎，想了一个招，在前头加一个小木棍，绑在他头上，这儿呢滴溜着放一个小胡萝卜。哎，这是什么？奖赏啊，好处啊！哦，看到前面有胡萝卜，哇，赶紧跑，赶紧跑，去追追追，永远追不到，对吧？但是永远都在你前面，永远勾引着你，永远诱惑着你。哇，有永生啊，有这个天上的赏赐啊！哇，太好了，赶紧往前跑。所以他们管这叫成圣，你觉得这是成圣吗？这叫威逼利诱啊，这不叫成圣啊，这叫威逼利诱，对吧？威逼利诱，后面有威逼，前面有利诱啊，这不叫成圣。成圣是什么？成圣是你已经白白的得到了这胡萝卜，给你了吃，对吧？你已经摆脱了那个奴隶主的压迫鞭打，你已经从奴役当中被拯救出来，于是你怀着感恩的心，愿意向着标杆直跑，这叫成圣。因为你是个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洒的人，你不是驴，你不是牲口，你不需要威逼利诱，对吧？但有多少时候当教牧的觉得说，哎呀，现在信徒还不如驴呢。但是这个总是想要办法，要威逼利诱你才能让你们进步，对吧？不，改革宗神学相信你是被上帝拣选的宝贵的人，你有一颗感恩的心，你有一颗愿意成圣的心，啊，当然你会跌倒，没有人达到完美，啊，所以我不需要在后面拿鞭子抽你们，对吧？这个有多少这个灵修的这个，我不需要告诉你，每天早上起来5点要祷告啊，祷告2小时啊， 不祷告好了不能吃饭，这个对吧？我不需要这样子。有多少这个教会历史上天主教最喜欢搞这一套，天主教喜欢搞这叫 spiritual manual， 对吧？这叫什么灵修手册，什么 spiritual practice discipline， 对吧？当然你需要 discipline， 对吧？但是呢所有这些修会都是干嘛的？为什么中世纪出了这么多修会，什么这个 Benedictine， 什么这个奥古斯丁修会啊，什么这个什么方济会啊，什么这个道明会啊，又是这个什么耶稣会啊，你知道耶稣会的创始人跟加尔文是校友，是吧？耶稣会的创始人他之所以这么有名，就是因为他写了 一套灵修手册，他教你早上起来几点先干嘛，再干嘛，再干嘛，就是对吧？你是人呢，你又不是牲口，我不需要这么一天给你都安排满了，对吧？然后 micromanage 你的灵性的生活，不需要这样做。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你照着这样做，这个是完全符合这套救恩逻辑的。你看到了吗？为什么要用这套方法？因为当我威逼利诱你了之后，你往前走一步，我就算你点功德。你走一步，我算你点功德，所以你就一直在这攒这功德。哎，你为什么人们喜欢让别人拿鞭子抽？因为他们还觉得这样他在帮我攒功德呢，他在帮我往前进步呢，他在帮我属灵成长，所以我就可以攒越来越多的功德。这个对吧？为什么改教家们马丁路德、加尔文、文密利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废除这些修道主义，要从修道院出来？天主教对宗教改革的批判就是他们这些都是要这个自由放荡，你看这些修士修女出来就结婚生孩子，他们过放荡的生活，结婚生孩子怎么放荡了？结婚生孩子就放荡了，哎呦妈呀，为什么呢？都是在这一套系统里面，对不对？你要是守独身，你就比那些有结婚的人更圣洁，是吧？谁告诉你的？你要是多每天起来，对吧？路德，对吧？每天早上起来开始悔改，开始做忏悔礼。我跟你讲，没有一个人比路德更虔诚。路德一天忏悔做悔改，能悔改五六个小时，都把他那个专门给他做告解的那个告解室都给弄烦了。你有完没完呢？你怎么，你这是个大罪人呢？你这差不多得了吧，20分钟拉倒了，你怎么这我还得干点别的事呢，对吧？他的 confessor 最后就劝他说，有些小罪啊就不要认了。为什么路德？因为路德很认真。我跟你讲，真正认真的人他就会意识到这套系统有问题。为什么中世纪那么多人玩这套系统玩这么几百年？因为不认真呢，差不多得了，有那个意思就行了，对吧？但路德很认真，不行，如果你真的说我需要攒个功德，对吧？当然路德那时候，我跟你讲，路德这一讲就讲多了，中世纪晚期的时候人家也讲所谓的福音性功德，就像我上周讲到的，亚米念派说的福音性功德，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来，有谁上周听过的猜测一下，就是什么？我上周讲过，中世纪有两种不同的功德，分别是哪两种？义理功德和什么？和什么？情义功德，太好了，看到没有？义理功德和情义功德，中世纪就告诉你了，功德分两种，对吧？这是中世纪的发明。你觉得亚米念派说的福音性的功德算哪种？ 情义功德吗？绕了一大圈又绕回到中世纪了。所以你需要了解中世纪的神学，对吧？这就是教会历史的重要性，对吧？为啥我们要学教会历史？当然我们没学教会历史，我觉得我应该开一个教会历史的课，对吧？我们给你讲讲中世纪的这些神学的发明，对吧？那个 Clark， 我的教会历史教授经常说，你知道吗？异端都会 conjugate 路，什么？这个笑话可能只有这样能听懂。Conjugate luo， luo 是什么？ luo 是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动词的，就我们背希腊文的，背希腊文的时候就是 luo luoi luois， 就背这个动词变位，背希腊文的动词变位啊。然后 Clark 说，所有的异端都会背 luo， 对吧？你想想，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异端，他们母语是什么？是希腊语啊，他们说母语啊，他们比我们的希腊语强不知几百倍几千倍啊，但那是异端啊。所以对吧，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应该学习圣经原文，你应该好好学，对吧？当教牧的这个学生上神学院的，好好学怎么 conjugate 路，怎么 conjugate 卡塔卡塔利卡塔，这个就是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全会 conjugate 卡塔。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曾经人们犯过错，好叫我们今天不再重蹈覆辙。这是教会历史的意义。所以，亚米念派就是没好好读教会历史，没好好读什么是 congruent merit， 什么是 condemned merit， 所以发明出来一个福音性的功德，就在这儿。我感觉我有点脱稿了，我现在不知道我刚才讲的是从哪儿开始讲的。第几条？哦，第七条。OK， 我们就直接把这第八条、第九条就一并吞了，好吧？咱们就直接这周就把它们讲完，我就不拖了。来，我们讲谈一下第八条。错误教导八。
与他公义的旨意决定让任何人陷在亚当的堕落中，一同在罪恶的审判中，也没有允许任何人使他得到恩典，以致没有信心无法回转。
这第八条，
这错误教导八就直接干脆就否认任何的拣选跟遗弃，不存在，上帝没做这些事情。我们这很简单，直接反对就好了。来，反对理由。因为这些话很明确，上错误教导九，
上帝把福音传给甲，而没有传给乙。
这不用我讲了，这不用我讲了。来，我们一起来反对一下。
摩西反对这种说法，所以对以色列说：“看，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上帝。耶和华爱以色列的子民，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基督也说：“格拉逊。”
多么铿锵有力的回应！你看多特信经回应从来不给你做这些哲学的思辨，直接圣经是这么说的，圣经是这么说的。当然背后有很严谨的解经，对吧？我们应该记得，亚米念派在拣选的问题上犯的最根本的错误是什么？有条件拣选，凡是在上帝永恒的拣选之前加上任何条件的，包括信心、悔改等等，都是错的。所以我们改革宗讲什么？无条件的拣选。对，这个你们记住了，对吧？无条件 unconditional， 这就对了。 这最后就对了，一定是无条件的。我们不过只是尘土，我们有什么条件向上帝去讨价还价？保罗说，有谁先给他后来让他偿还的？保罗这句话就是说，上帝对我们的拯救是完全无条件的。因此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让我们承认上帝给我们的这种无条件的拣选的恩典。所以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无法想象你在永恒当中是何等的充满着怜悯和恩典，你竟然在世界尚未造成之前，在地的根基尚未立成以前，你就已经拣选我们这群不配的人，你就已经制定了你的永恒的救赎的计划，并且把我们从我们的罪当中拯救。主要我们无法想象，就像使徒所说的，何等长阔高深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彰显出来。因此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叫我们能够不依靠威逼利诱，而是真的基于我们已经获得的确定的救恩，能够生发一颗感恩的心，结出感恩的果子来讨你的喜悦。说求你帮助我们，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也让你的福音能够在他们的心中能够生发生根发芽，能够长成果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